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婚前辅导的实施。实际上在做实践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需要注意些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婚前辅导者的条件。作为一个婚前辅导者呢，可以是牧师，也可以是师母，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或是执事、长老、同工、小组长都有可能。但是他本身具备哪些条件呢？第一个就是具备正确的圣经婚姻观，这个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在教会的情境里面来做婚前辅导，当然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圣经婚姻观。第二个就是认识婚姻家庭的生活与两性关系相关的知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蓬勃的发展，我们尽量有所接触有所了解。第三个是接受过婚前辅导的训练，不管是一个学院里面的训练，或大学的训练呢，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训练，或是讲座等等都可以。就像诸位在座的每一位，好，你们就是正在听这个课，就是在接受训练的。第四个是个性喜欢接近年轻人，将婚者适婚年龄啊比较多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了等等这一些。作为一个婚前辅导者呢，他就要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他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第五个是具备带领小组讨论的领导能力，因为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对，有的时候是两对四个人，那至少一定是三个人，就算一个小组了，必须要具备这种带领小组的领导的能力，在讨论当中怎么样使他们能够有互动有讨论，带来最大的益处。第六，如果本身是单身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借助有经验的基督化夫妻的配搭一起来辅导。就像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单身的姐妹，她来上我的课，她独立牧会啊，教会就是你传道就她一个人啊，她遇到要做婚前辅导怎么办呢？我就鼓励她，我说你可以做啊，你就把我这些东西现买现卖啊，然后她就辅导教会将婚者，辅导到譬如说两性关系要做一些要深入教导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这一类的事情，他也不是很方便教导，我说没有关系，你就请教会另外一对长执同工或者是夫妻来讲一下这方面的就可以了啊。他于是应借着这个机会就培养了另外一对长执同工成为他的婚前辅导的 team， 那时候是跟我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婚前辅导教课之前他会跟我打电话要怎么教怎么教，这一课教完之后他再跟我讨论，然后再教下一课，就这样子一课一课一课，后来他做过一次之后他就能做第二次第三次了。所以单身的人也能够做一个婚前辅导者，还可以借助教会里面其他的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的资源的帮助，那你有做过理论上的训练配合他们的经验一起来做就可以了。那么关于辅导者的态度呢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有关怀热忱的态度，对待别人的事情绝对不是一种漠不关心或是冷漠的态度，应该有同情热情同理关怀热忱，愿意去参与，很在乎别人他将来会怎么样。第二是参与的态度，在跟将婚的男女互动的时候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很乐意参与他们的一些事情，不只是一个旁观者冷漠的在那边冷眼旁观。第三个特质就是要坦诚，有时候甚至可以把自我敞开，自我的一些经验做一个分享，当然这个过程要很小心谨慎，不要变成把重点放在讲自己了，你可以在合适的机会讲一下自己的经验对他有帮助就可以了。第四个是弹性的态度了，就是有时候在上课的时间上有弹性，也就是被辅导者的对象他的时间是怎么样我们也尽量能够配合，还有被辅导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跟辅导者本身不完全一样，我们也盼望能够去帮助他们，所以不是说一定要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帮助，也许你本身蛮年轻的可是你要去辅导一对比较年长的人，可能你心理上觉得有一点障碍，不过你也可以突破这个障碍，因为你有做过这方面的训练。甚至于假设你不是那么赞成国际婚姻的，你教会里面有人他有国际婚姻的需求要做辅导，你也可以按照原则来帮助他们怎么样过得更好。 第五个是对于被辅导者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即便他们寻求辅导、寻求帮助，这并不是表示他们是软弱的，我们对他们要有所尊重，他们也是神所爱的。第六个很重要的就是保密的态度，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特别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实施婚前辅导，保密是绝对不可少的。教会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小小的世界，如果你言语上不够谨慎、不够保密的话，就会失去信任。特别在教会里面，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传开来了，那他们也不敢把他们内心里面真正比较有深度的东西来跟你讨论了。当然保密也有保密的限制啊，有一些事情不能够替他保密的，比如说违背法律的事情啦，或者是有致命的传染疾病啦，或者是有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啦等等，这一些是不能够保密的。当然被辅导的对象他可以决定他要讲多讲少，那我们就是尽量去帮助他们彼此有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了解。第三个就是讲到婚前辅导的实施的方式，第一个是个别辅导的方式啊，一对将婚者他们来寻求婚前辅导，给他们个别的辅导的协助，就是你一个人来帮助这两个人。第二个是团体辅导的方式，四到六对的未婚男女类似的一个小团体或是小组，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家都是将要结婚或者未婚的男女，他们可能有共同类似的问题，他们会提出来，或许这个人有这样的经验，另外一个人就从他的经验当中得到益处，得到帮助，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是他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他们这样处理我们也可以学习，所以小团体也有它的好处了。第三个是用主题式的短讲，就是一群将要结婚或是预备结婚的年轻人的会众一起来讨论某一个主题，然后再回馈讨论，根据这个演讲或是讲授的主题有一点小小的讨论或是彼此之间的回馈。第五个是配对的练习，有时候可以在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一对一对的，比如说讲到沟通，讲到同理心，讲完之后你们两个谈一谈，你们两个谈一谈，实际上来操练刚刚所讲过的一些原则。再来就是集体的分享，讨论完之后再回来，然后再分享你们刚刚讨论的时候听到那些东西，同理心啊，怎么用啊等等，你们刚刚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困难，这样的话同质性在一起的一些团体，他们是比较能够沟通，比较能够激发彼此的兴趣。第七个，譬如说用课外作业的方式，请他们去阅读或者是去听一些 CD、 看录影带，参加讲座，采访教会里面比较成功的夫妻，可以造成他们很好的效果等等。第四个是讲到婚前辅导中问一些问题，让被辅导的能够回答，以至于我们能够一方面把我们所要教导的东西教导出去，一方面也让被辅导的人他们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去想一想，然后讨论，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等于得到一些学习了。譬如说我们问到关于婚姻观的问题呢，那我们可以问他说，配偶互相帮助是指哪些方面，或者是说能否列出六项行为以达成夫妻结为一体的目标。圣经上说两人结为一体，那么要结为一体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可以说我们在每个周末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先一起讨论，有共识我们才去做。还有譬如说，当我遇到我跟你的家人有冲突的时候，你也会站在我这边来跟我一起来面对，这也是夫妻一体哦，不会说他站在他的家人那一边，然后他配偶被忽略被冷略，那就很麻烦了。或者关于财务的问题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没有一体的话，你赚的是你自己的，他赚的是他的，他用他赚的，你用你赚的，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不是一体嘛。关于婚姻观也可以问他们，就是说你认为结婚跟单身有什么不同，结婚的时候会失去一些自由嘛，有人管你啦，但是你也会有人陪伴啦，这个让他们想一想。关于接纳这个主题，我们也可以问他说，你觉得你和未婚妻或未婚夫有什么相同或相异的地方，这些对你们的婚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可能会想到说，哎， 我要出去玩，我要去哪里，我都要事先计划。他好像没有，他就会觉得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哪里。但是他们都不同的地方啊，一个是很有弹性很多元，那一个是比较一板一眼的，什么都要有计划的。那你们这样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怎么处理？关于爱方面的，请翻阅下列的经文默想并分享你的心得。请他们翻阅，譬如说箴言17:17，哥林多前书8:1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经文列出来，然后他们读一读。好，关于期盼方面呢，请列出你自己对婚姻的期盼，列出越多越好。列完以后呢，另外一栏是列一列你猜想将来的另外一半他的期盼会是什么，然后拿出来比对，可能会发现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可以就那些不一样的地方拿出来比较，拿出来讨论。一样的地方也可以拿出来比较，拿出来讨论。关于期盼方面，如果遇到下列的事件，反应会是怎样的？譬如说流产，也许你们计划结婚之后一年之内就想要有小孩，结果怀孕了，结果流产了，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你的配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幼儿死亡，当然在这个新婚之前就谈这些事情好像是触眉头一样啊、哦。但是其实这只是给他们一个脑激荡，就是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会怎么样。然后家庭财务严重危机，结婚之后3年忽然发现你先生所经营的公司营业情况越来越不好，最后就关门大吉，那你会怎么样处理？自己或是配偶被公司革职，有些人就很多的埋怨啊，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怎样怎样怎样等等。那有些人他就很好的支持跟帮助啊，在那个时候你的配偶最需要你嘛。自己或配偶重病，卷入法律诉讼案件，可能失去财产或者儿女不成器，在计划之外意外怀孕，多生了3个，就像我儿子一样啊，他们本来计划第三胎，结果第三胎是3胞胎啊，但是他们就接纳了啊，接纳可是生活就产生很大的改变哦，他现在就必须要有一个保姆来帮忙他，那这是以前原来没有想到的。还有需要，你想你的未婚妻或未婚夫会有什么需要，你如何帮助他做决定？你认为家中哪些事物应该夫妻两个人一起商量讨论再决定，哪些事情一个人做决定就好了？譬如说结婚之后要住在哪里，这个一定要两个人一起讨论的。譬如说要买一些比较大型的家具，床啊，大的沙发啦、啊、等等，都需要有所讨论。甚至有些人他要怎么样室内设计他的空间等等，这些也需要讨论。在这里会发现两个人的品味不太一样，怎么样去做决定。姻亲，在你自己的家庭中有什么事物和你的未婚妻未婚夫的家庭是不一样的，你去观察他的家庭，他们的互动跟你们家的互动有什么不一样的。我知道有一对夫妻，那这个丈夫没有结婚之前父母亲是吵吵闹闹的，那他自己信主，那他的妻子就是那时候是女朋友，他就是家里面是基督徒，而且非常的和谐，所以他就很羡慕他的家庭。但是他们一起生活之后就发现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模式是真的有受到原生家庭的某一些影响，所以这些情况都如果能够事先有一些了解可能是更好的。关于沟通方面，假设婚后你正在看一部很喜欢的电视节目，但是这个时候你的配偶一直在问你一些问题，实在干扰你，你会怎么反应？人家走开，还是说我现在要看电视，还是怎么样？你也可以有不同的反应，你可以把电视稍微关小声一点，然后注意听他，注意看他，然后等到一段时间再跟他讲说，以后哈、哦、我在看的时候，我们不要讨论这么严重的问题，好不好？等到看完以后再来讨论等等，类似这一类的，这种情况跟沟通有关系。蜜月，你对蜜月旅行有什么期盼或计划？也许有的人说他很期盼去夏威夷啊，或是去哪里。另外一个人他根本不想去那个地方，文化很不同，或者是说他期盼在蜜月的时间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也许休息2-3天就好了。另外一个人说我要去好多地方，就很不一样啊。所以这些都要先谈。性，关于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你知道多少，有什么看法？你也可以问问他们，就是说从你自己的了解，你的父母亲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会帮助你了解你的配偶他们可能得到哪些观念，可能他们的父母亲彼此是很冷漠的，那这样的话他将来在跟配偶相处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问问题的时候请注意使用开放式的问题。开放式的问题就是他要用更多的话来解释的问题，不能用 yes and no 来回答的问题。刚刚我所问的那些问题都是开放式的问题。譬如婚姻观，我说配偶互助是指哪些方面，我不会说你是不是认为婚姻一定会带给你非常的美满幸福，他就是 yes 或是 no 嘛，哦，那这是封闭式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问他开放式的问题，你可以把它转变成你认为婚姻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那是开放式的问题，什么样的 what。 你了解这个开放式的问题跟封闭式的问题之间的不同，在问的时候为了收集更多的资料，尽量问开放式的问题。